各位听众，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天。这个谈天呢，不是东拉西扯的聊天，也不是谈温度啊、气候的天气的天，而是谈有意识、有能力的天。说得明白一点，我今天要谈的这天，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老天爷。中国人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或者好惊奇的时候，常常都会不自觉地叫一声天哪。天的观念深植在中国人的心中。在说话中间呢，中国人随时都会提到天，譬如说天经地义了，天网恢恢啊，天诛地灭了，天衣无缝啊，天赋人权啊，天从人愿啊，天人交战啊，天公地道啊，天机不可泄露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在谈话的时候常常用的词语。这种有关于天的词语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一时啊也说不完它。这显示啊，中国人脑海里面对天的印象是特别深厚的。天究竟是什么？中国人认为啊，天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一种力量。如果把中国人对天的看法来分析一下，天至少可以包含下面四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啊，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中国最早的字典是东汉时候啊许慎所编的《说文解字》，说话的说，文章的文，解释的解啊，我们写的字的字，《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在《说文解字》中间给天字做了一个解释，这天字这个解字是什么？是至高无上。这就是中国字典里面最早的对于天的解释，是至高无上。天不但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万事万物都是天所赐予的。譬如说人的资质叫做天赋，或者叫天分，人的天分很高，或者聪明才智过人的，那就叫天才。人的良心叫做天良，人的性格叫做天性。这个飓风或者洪水或者是干旱造成了灾害，这叫天灾。凡是没有经过人工改造修饰的就叫天然。所以天是最高而且有主宰能力的。所以唐太宗李世民被北方的外族称为天可汗。可是可不可以的可，汗是出汗的汗，但是念成汗。原来在唐朝的时候，北方有许多外族啊，这些外族各自有自己的领袖，这个领袖就叫做可汗。唐朝国势强盛，这些外族都臣服于大唐王朝，他们共推唐太宗为他们的共同领袖，就使唐太宗成为各个外族中间的领袖的领袖，所以被尊称为天可汗。也就是说，唐太宗是至高无上的、最有力量的、最能控制各族的领袖，这是表示天可汗，就是最高的可汗的意思。中国人传统上啊是信奉多神的，在中国民间信仰里面啊， 被崇拜的神明，那种类非常的多，简直不计其数。加上道教有几百个神仙，佛教有众多的佛跟菩萨，所以中国实在是一个充满了各式各样神明的一个社会。中国人信奉这些神仙、佛、菩萨，他的动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功利、非常非常现实的。中国人拜这些神、佛、菩萨，为的是求功名、求官位、求发财、求治病、求生儿育女等等等等的。这些所求的都是和物质欲望、身体欲望有关的事情。这种是很现实性跟功利性的祈求，神明是要很快兑现的。如果这个神明不能兑现，就表示这个神明不灵，于是求的人就会掉头而去，不理这个神明，转而去求别的神明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本是佛教徒，他常常到一个著名的佛教寺庙，叫做龙山寺，去烧香叩拜。我这个朋友在炒股票，有一年他在股票上赔了很多钱，就不再去龙山寺，改到一间很著名的道教寺庙，叫做行天宫的去拜拜。我就问他了，哎，我说你不是信佛的吗？哎，怎么跑到道教的庙里去拜拜呢？他回答说，他说我拜了那么久，佛跟菩萨都没有保佑我啊，害得我在股票上赔惨了。听说行天宫的这个关帝老爷啊很灵验啊，我就跑到行天宫去求求关帝爷帮我把股票赔的钱赶快给赚回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一点儿都不惭愧啊，他背叛了佛教啊。过了几个月，我又碰到了这个朋友，他兴冲冲地对我说，啊，前几天啊，一个朋友带我到十八王公庙，这个十八王公庙真灵啊，我的朋友拜了几次以后啊，他就中了乐透大奖，所以好多人都涌到那个十八王公庙去啊，简直香火鼎盛的不得了。哎，你要不要去啊？我可以带你去，只是啊有一个规矩，这十八王公庙啊要半夜十二点钟以后去才灵呢。我就皱着眉头就问他了，我说这十八王公庙可是道教的庙呢，你现在不是信道教吗？哎，我这朋友摇摇头说十八王公庙啊那不是道教的庙，至于这十八王公庙是信什么教的，哎，我就搞不清楚，我也没去管他了。我又问他说半夜十二点以后才去拜拜，这会不会是邪门的神呐？他拍拍我的肩膀，很轻松地说，哎呀，什么邪不邪啊，只要能保佑我赚大钱中大奖我就行啦，啊，管他是正是邪呢。我那个朋友信教是那么现实，那么功利，但是我的朋友的这行为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所以中国人传统上对神明是不忠心的，也不想去了解拜的神明代表什么，更不会去研究这个神明的教义是什么，只要求神明啊要灵验，如果不灵验的话就换一个神明。传统中国人这种多神滥拜的想法是十分普遍的，但是中国人相信天 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中国人是一个一天多神的社会，天是不能变的，而不可以说，哎，这里的天不好，我换一个地方去拜天吧。无论走到哪里，天只有一个，到处都是一样。所以人可以背叛这个神明，改投到另一个神明那里去，但是天是不可以背叛的。背叛了天，那这个人就无处容身了。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比神明高，无论神啊、仙啊、佛啊、菩萨啦、啊、等等，都在天之下，天才是至高无上的。这是天的第一个特质。天的第二个特质啊，是天掌控了人的命运。人们常会对一个有钱的财主啊，或者啊做了高官的人说啊，哦，你真好命。也常常会对一个贫病交加的人说，哎呀，你真命苦啊。中国人非常相信命，所以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里一直流行算命啊。命是谁掌控的？中国人认为掌控命的主宰是天。在秦朝末年，秦始皇死了以后，全国大乱，项羽跟刘邦争天下，最后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兵败自杀。在临死之前，项羽就感叹地说，我从起兵以来啊，大小经过70几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今天竟落到这个地步，真乃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项羽自叹他的失败是天亡我也。这个正反映出中国人认为天在掌控人的命运的想法。中国人经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事要靠自己去努力，但是事情成不成功是掌握在天。所以中国人欢喜把成功的事情都归于天的成全。譬如说，一对男女恋爱成功啦，要步入结婚礼堂啦，亲友们就来到货，亲友们的祝贺词最常用的就是天作之合。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亲友们又来到货，就说，哎呀，天赐灵儿。孩子们长大了，考中了科举，家长的第一句话就是谢天谢地。又生了个女儿，长大以后长得非常漂亮，大家都夸奖她是丽质天生。她后来找到对象，结了婚了，大家就说，哎呀，这是天赐良缘。所以几乎所有的好事都要感谢天的预成。所以中国人认为天掌控了人的命运，这是第二个天的特质。天的第三个特质是地上的权柄都是天所赐予的。中国古代的皇帝称为天子，意思是天的儿子。为什么要称天子？因为中国人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一个政治领袖的权力，如果说他是靠自己的努力争来的，那么当另外一个人自己觉得我也很有力量的时候， 他就会起来争夺那个政治领袖的权位。为了安定人心，巩固那个已经得到的权位，所以凡是争取到统治权的君主都自称天子，意思就是说，我是天的儿子啊，我现在做皇帝，我这个权位是天赐给我的，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纵然有手上有力量，你们也不能来反抗我，因为你们如果反抗我就是反抗天呐。这就是中国古代皇帝利用那个君权天授的思想来巩固自己的权柄。中国古代政权转移的方式常常用一种上让的方式，也就是一个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啊，末代的皇帝，他把皇位让给一个最有政治实力的人，这个叫做上让。那么在上让有一套程序的，在这一套程序里面，这个让位的皇帝要虚情，要表示要把皇位要让给那个有最有政治实力的人，那个政治实力的人要假惺惺的表示谦让，最后这个人，这个有政治实力的人最后当然是接受了。那么在这个上让里面有一定有一篇上让文，这个上让文呢，就是要让位的那个皇帝啊，他发表一篇公开的文告来宣布自己要正式让位给那个有势力的受禅者啊，接受上让的那个人。在这个文告里面一定有一句话叫做天之利数在耳恭。天之利数，利就是那个月历日历的历，数就是数目的数，在不在的在，耳就是你，恭就是鞠躬的躬。这个是文言文啊，如果这个话翻成白话文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天所命定担任皇帝的这个运气运啊，是交在你身上了。这表示让位的人跟接受皇位的人不是两个人私相授受哦，而是天把权柄转移给那个接受权位的那个人。这个做法是向全国人民宣示新皇帝的权柄是来自天，符合了中国人那种君权天授的观念。因为天把地上的权柄赐给皇帝，所以皇帝每年要祭天，表示感谢天。一般人民只能祭鬼神，不能祭天，因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只有身为天子的皇帝有资格直接祭天。除了皇帝的权柄是来自天之外，政府的官吏跟教师啊，也是天授予他们权柄。在中国古代有一本最古的书叫做《尚书》啊，《尚书》啊，里面有一篇叫做《太谥》，太就是泰国的太，谥就是发誓啊，你发誓的誓。在《太谥》这篇里面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个如果翻成白话文来说，就是说天爱护人民，给那些有能力的人作为君啊，这个君包括皇帝跟官吏了啊，给那些有能力的人作为君来治理人民，给那些有智慧的人作为老师来教导人民。所以君跟师的权柄都是来自天，这是天的第三个特质。第四个特质，天会执行公义的审判。中国人相信 天是不偏不倚，最为公正的，而且有审判是非善恶的能力。包拯是宋朝人，为官清廉，常常为老百姓辩白冤屈，而且他不畏强权恶势力，总要伸张正义，所以他被中国人称为包青天，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于是人们就把那些人执行公义审判的官员常常就称为青天老爷，因为他们公正无私的审判就像天在审判一样，称他们为青天，代表老百姓的敬意。中国人甚至认为天会直接进行审判跟处罚。在京剧里面有一出戏啊，叫做《天雷报》，说是一个年轻人不孝，而遭到天用雷来把他击毙。类似的这种故事在中国民间啊流传的非常的多。中国人欢喜发誓，最重的事就是天打雷劈。可见中国人相信天是公义审判者，而且会执行那个赏罚的。上面我谈了中国人信仰的天有四个特质。一个是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第二个特质是天掌控了人的命运。第三个特质是天是地上权柄啊，都是天所赐予的。第四个特质呢，是天会执行公义的审判。如果我们熟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基督教的上帝耶和华和中国人相信的天有相同的特质。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了上帝耶和华的特质。第一个特质，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在圣经一开头啊，创世纪篇里面呢，就说明了宇宙万事万物，包括日月星辰、山河、生物跟人类等等，都是创造上帝创造出来的。上帝是造物主，当然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在圣经的记载中间可以发现，在埃及、巴比伦、两河流域这些地方啊，有许许多多当地人崇拜的神明。这些所谓的神明呢，有些是太阳，有的是月亮，有的是星星，有些是动物植物，有些是人雕塑出来的偶像。这些所谓的神明啊，有些根本是虚幻无能的，有些是魔鬼依附而能产生一些奇迹。无论这些神明有没有神力，他们都不能跟上帝耶和华相比。我们试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自从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奴隶，生活十分困苦，就向耶和华祈求。耶和华听到了以色列人祈求脱离痛苦的那个祷告，就差遣了摩西到埃及王法老的面前，要求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王拒绝了摩西的要求，而且吩咐加重以色列的工作量。以色列人就向摩西抱怨，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又去见法老。摩西跟亚伦对法老说，请容许以色列人到旷野去祭祀我们的神耶和华吧。法老不信上帝耶和华，就对摩西跟亚伦说， 你们行见其事吧。耶和华就吩咐亚伦，把手里拿的杖丢在法老和臣仆的面前，杖就变成了蛇。法老就召集了埃及的博士跟术士，术就是能够行法术的术士啊，术士来啊，要他们也来行法术。于是那些埃及术士们就丢下他们手里的杖，杖也就变成蛇了。但是亚伦的那个杖吞掉了那些术士们的杖。虽然这些术士们是失败了，但是法老还是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以色列人是很好的奴隶。第二天，摩西跟亚伦在河边又见到了法老，摩西仍旧请求让以色列人到旷野去啊，祭拜耶和华，法老不肯。摩西就用那个变过蛇的杖击打河里的水，河水立刻变成红色，像血一样，河里的鱼都死了，河也变得腥臭。接着耶和华叫亚伦用杖击打这个埃及的其他的河流啊、池塘啊，凡是被击打过的水都变成血。但是法老仍旧不准以色列人离开。过了七天，耶和华让河里的青蛙全都上了陆地，进入了老百姓跟臣仆的房里，也进了法老的宫里。青蛙布满了法老的卧房啊、床啊跟厨房。法老就叫术士们来驱逐这个青蛙，术士们没办法做到，法老只好对摩西说，请你求耶和华使这些青蛙离开我跟我的百姓、我的民，我就容许以色列人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让那些在房里、院中和田间的青蛙都死了。青蛙之灾解除以后，法老却又反悔了，又不肯放以色列人。于是耶和华就借着摩西向埃及施行了蛇灾。蛇就是蛇子啊，跳蚤的蛇子啊，蝇灾就是苍蝇啊，满地都是苍蝇。然后啊，畜育之灾就是让那个牛羊马都得到瘟疫啊，疮灾就是长脓包长疮啊，另外包灾就是天上打下雪包来的包灾啊，蝗灾啊，到处是蝗虫，黑暗之灾让太阳变得没有不见了，整个埃及变成黑暗的。那杀埃及及众长子之灾，把埃及人的这个长子啊，通通杀掉，那些牲畜牛羊的头身也都死掉。总共耶和华在埃及降了十种灾祸，埃及的术士没有能力对抗，埃及人每家都死一个人，至少死一个人，弄得埃及人遍地哀哭。法老这个时候就十分惊恐，召了摩西来说，你赶快带领你的以色列人啊，离开我这个地方吧，照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照你们的要求把牛群羊群啊都带走，还请你为我祝福。于是摩西就带领了以色列人离开了居住430年之久的埃及。摩西战胜了埃及王法老，其实这事情的背后是上帝耶和华和埃及诸神的征战。埃及人相信尼罗河神耶和华让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埃及人崇拜太阳神耶和华降了黑暗之灾，让太阳看不见， 埃及人信奉生命之神和生殖之神，耶和华把埃及人的长子以及畜生的牛羊马的畜生的这些头生都让他死亡。所以这一场耶和华和埃及族神的大战，耶和华获得全盘胜利，证明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例证。第二个例子是先知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来比赛的一个故事。在以色列人中，许多人相信外地引进来的神明巴利。巴利的信徒认为巴利是暴风雨之神，是赐给百物丰盛之神，是典型的偶像崇拜。当亚哈担任以色列王的时候，亚哈信奉巴利，耶和华就把旱灾降临在以色列，因为巴利是暴风雨之神啊，耶和华故意要将旱灾降给他，证明巴利是没有能力降雨的。这个旱灾到了第三年，先知以利亚就向亚哈王去说，由于亚哈王你啊信奉巴利，带领了许多以色列人也信了巴利，惹怒了耶和华，才降下这一场旱灾。亚哈王已经离开了耶和华，改信巴利。于是啊，以利亚表示愿意和拜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来一场比试啊，来比赛试验。老百姓们呢，就聚集到加密山上来观看以利亚和450个巴利的先知来比试。以利亚和巴利先知们比试的方式是双方各预备祭祀的牛犊，各自筑了一个祭坛，把牛犊放在各自的祭坛前面，求告神把献祭的牛犊降火烧焚。首先是拜巴利的450个先知啊，在祭坛前面进行各种法术，他们大声的呼叫，有人拿刀刺伤自己啊，有人蹦蹦跳跳啊，血流满地。从早一直到下午，祭坛前面毫无动静，这表示巴利的先知失败了。就轮到下面，就轮到以利亚了。以利亚在祭坛旁边挖了水沟，在祭坛前面放了一堆的木材，把牛犊放在木材上，又取了水来，把水倒在这个祭物跟木材上，水流到沟里，沟里面都满了水。然后以利亚开始祷告，请求耶和华降火在坛前的祭物上。不久，耶和华果然降下了火来，烧尽了祭物，烧尽了 木材、石头，甚至于烧干了沟里面的水。围观的老百姓看到了，就匍匐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啊，不容一个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了他们，以利亚带了这些巴利的先知到基顺河边，在那个地方把他们杀掉。然后以利亚登上了加密山的山顶，向耶和华祷告。眨时之间，风云黑暗，降下了大雨，结束了这一场三年的旱灾。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二个例证。在圣经 里面，人们常称赞上帝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譬如说，在圣经的出埃及记中间，摩西在红海之歌里面，他歌颂耶和华。摩西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另外，在圣经的诗篇里面啊，诗篇的95章里面也说，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在96篇诗篇的96篇又说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这种耶和华在万神之上的说法，在圣经许多地方都出现，可见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第二个特质是上帝操控了人的命运。由于上帝耶和华有无限的能力，他当然可以控制人的命运。前面所说的摩西的故事把10个灾降到埃及，这就是控制了埃及人的命运。在圣经里面这个记载了很多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表示耶和华的故事，尤其是大卫王的出现，更是上帝在掌控大卫的命运。大卫由一个牧羊童子，默默无闻的牧羊童子，而变成了以色列王，这中间的转折是非常曲折的，我们在这里没办法仔细来讲，因为他故事很长而且又很曲折，所以没办法讲。但是这故事代表着上帝控制了大卫的他的这个生命命运，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上帝耶和华的特质是地上的权柄都是上帝所赐予的。基督徒相信地上的权柄都是上帝耶和华赐予的。在先知撒母耳晚年的时候以色列没有王，那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他们要求立王的方法就是恳请耶和华来为他们立一个王，所以以色列王的权柄是来自上帝的。第四个特质是上帝会执行公义的审判。基督徒都认为一个人为善为恶最后要经过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绝对是公正的。一个人受了委屈冤枉，上帝的审判会为他伸冤。基督教反对那个冤冤相报的冤亲债主的说法，基督徒认为伸冤债主，上帝才是最后审判的主持者。以上我们谈了中国人信奉天有四个特质，也谈了基督徒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也有四个特质，而天的四个特质和上帝的四个特质完全一样。可见在19世纪以前，基督教还没有普遍在中国传开的时候，中国人相信天实际上就是相信上帝。在中庸这部书，我们知道四书里面的中庸，中庸书说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也交是郊外的郊，社是社会的社，郊社是周天子到郊外去祭天。中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周天子祭天礼是要侍奉上帝所以在孔老夫子就在周朝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已经把天看为上帝了。总而言之上帝的信仰虽然到19世纪才在中国普遍传开来，但是中国人相信天，所以中国人其实在几千年前老早就已经信仰上帝了。